好，这时候是这个正道的时间啊。那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妻子的见证，妻子的见证。我们从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六节来看这样的一个课题：妻子怎么样能够有好的见证？ 那我们知道，当两个人在婚姻里面结合起来的时候呢，两者呢都有责任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好让这个婚姻呢能够圆满，这个婚姻呢能够和谐。对于 两者都是信主的，都是基督徒的话，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呢，就比较容易，因为两者都能够依靠神的帮助，能够借助神的话语来过活，能够按照圣经的这个教导来组织这个家庭，然后这个要达到一个美满的这个婚姻是可以的。那对于那些 另一半，比如说丈夫是不信主的，那么要有一个美满的这个婚姻呢，那就需要妻子付上更多更大的这个牺牲。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彼得呢就特别教导作为妻子的，他们应该怎么样按着神的话语来扮演他们的角色， 好让这个婚姻实在是能够美满，能够达到圣经里面那一种的这个模式。这边呢有几点，如果要妻子啊在这个婚姻的关系上能够有美好的见证，第一点呢就是要以顺服来见证。你看，在这边 彼得前书三章一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一开头就讲到说要顺服啊。那这边也特别讲到说，这样呢，若是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啊，他们虽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那即使啊，如果有对方啊，他这个另一半就是他丈夫呢， 没有信主的，但是因着你在这方面你愿意顺服自己的丈夫呢，这个呢就能够帮助你制造一个美好的这个婚姻关系，而你的丈夫也看着你的这个行为啊，你的表现而被感化。这感化呢，就是在圣经里面是得到啊，因着 你的这个好的这个见证啊，你被他被得着，就是被赢过来，能够归向耶稣基督。所以呢，顺服自己的丈夫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了。那圣经常常都这样的教导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为什么圣经会常常的讲？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顺服啊，能够让整个的这个婚姻关系呢，能够处在一个很和谐的一个状态里面。那在任何的一个关这个所谓的一个组织里面啊，你一定要有一个头的，一定要有一个首领的。 神呢，在他的这个创造里面呢，神特别让男人做头，然后女人呢就顺服，这是神的这个创造的这个原意，好让这个婚姻能够很和谐的这个被建立起来。所以呢，神呢就特别要求女人要顺服，但是呢，自从人呢 犯罪之后呢，女人呢就开始不愿意顺服。如果你看这一段经文，你看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说， 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这边呢，当人犯罪之后呢，神呢就使女人呢受了遭到这个所谓的一些神的惩罚了啊，她在这个生产方面，她就会会有很多的这个痛苦，怀胎还有生产方面。那另外一点，她说你必恋慕你丈夫啊。那这边恋慕呢，不是说哦，你的这个妻子呢就很爱这个丈夫了，因为什么呢？你看接受下来，你看你丈夫必管辖你啊，管辖你。换句话说，这边的恋慕呢，不是所谓的爱情，这个恋慕呢，也可以解释为这个女人呢要来尝试呢掌控着这个丈夫哦，来支配这个丈夫。但是神说不，丈夫呢将会辖制，将会控制你，将会使你顺服在他之下。所以呢，从开始这种犯罪的时候呢，女人呢就有这样的一种天性。那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这个心态，然后有些她的这个不顺服的心呢不会那么强，但是有些呢就很强。那他们有时说，你看你赚的跟我赚的一样，或者我比你可能赚的更多，或者我的知识比你更多，为什么我要听从我的丈夫呢？他们会以这样子的一个推理啊，来推翻圣经里面的这样子一个顺服的一个教导。那这是很可惜的，因为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所设下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体系的时候呢，是为着这个家庭这个夫妻关系的这个好处而有的。而如果人呢尝试去违反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运作的这个这种关系啊，那就会对双者呢两者呢都有不好的这个后果。所以呢，神知道女人的这软弱啊，神知道女人有这样的一个弱点，所以神呢就常常在他话里说，女人要顺服男人，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呢，我要特别的讲关于这个顺服丈夫啊，妻子顺服丈夫这件事情，不要误会。第一点呢，不要误会啊，这不是显示呢妻子是一个弱者来的哦，不要以为说妻子呢顺服这个丈夫啊，妻子就是一个弱者来的，不是的。当妻子顺服这个丈夫的时候呢，她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一个人啊。在圣经里面，圣经教导我们，妻子跟丈夫呢是在地位上是同等的。你看在加拉太书3:27-28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是的，我们在神里面，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无论是妻子，无论是丈夫，我们都成为义的。在神的眼光中呢，我们都有同样的这个地位。但是呢，不同的是什么呢？妻子跟丈夫呢有不同的这个功能啊，他们扮演不同的这个角色。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讲男人是头 ，OK， 男人是头，头是这个肢体的一部分。我们讲女人，有人很喜欢把女人看作是讲为视为颈项啊，所以女人是颈项，所以呢颈项也是什么？ 也是身体的一部分，这头是身体的一个部分，这个颈项也是身体的一个部分，所以两者呢都是地位一样的，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功用啊，他们的角色就不同了。头呢是思想，想如果他想到说哦，要看这个右边的这个这地方呢有很美丽的这个景色，他要看，他想看，他说我要看。如果他要看的话，但是这个景象呢是扮演着什么移动这个头部的这个角色。如果这个景象呢说好，你既然要看，我来帮你转动你的头部，然后的头就可以转去右边，然后就看那个美丽的这个景色。那这是个很好的就配搭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呢就很和谐，就很融洽，就能够做到神所要他们做的东西，就是要看那个景色。不然的话，如果他们觉得说啊，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这个头在想，这个景象呢也在想啊，他不要移动，最终呢整个头部呢整个景象呢就僵在那边，什么东西都看不了，什么东西都做不成。那这样在这个婚姻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如果妻子啊不愿意顺服，一直要跟这个丈夫所谓的对抗的话，一直要争着要代理啊，一直要做头的话，到最后呢两者呢都处在那种互不相让的那种情况之下，那就很糟糕了，整个家庭呢的这个气氛呢或者呢关系呢就遭到破坏了。所以呢当神说女人要顺服男人，就是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呢，不表示女人是弱者啊，她跟丈夫呢是一样的地位，只不过是不同的这个角色罢了。当然通常男人会比较专注于外面的，女人呢比较专注于家里，但是我说不一定是绝对的啦。如果是觉得男的能够比较在外面能够比较有好的这个表现，比较有效力，那他就应该在外面，女的通常在里面呢就比较适合的。好，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另外一点呢，当我们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呢，妻子呢不是一个应声虫啊。什么叫应声虫呢？就是他讲 yes 你就是 yes 啊，或者说不是你的臂子呢被牵着走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啊。当你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不是说丈夫讲什么你就跟着走了，因为有时候丈夫所讲的他的这个思他的意见他的想法不一定是正确，不一定是最好的，也不一定是符合圣经的，两者呢能够什么彼此的讨论啊，能够彼此的讨论。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来到一个互不相让的那种的情况怎么样？比如说丈夫要把家里呢混烧成红色，那妻子呢讲他要蓝色，我要红他要蓝色，怎么办？如果呢这个丈夫呢爱妻子的话，他可能说好，我就让蓝色也没有，你蓝色呢像蓝色的天空多么好，对不对？那是很好。但是如果丈夫呢说我还是要红色的啊，他说红色很罗曼蒂克，或者很罗曼蒂克啊，那怎么办？那作为妻子的你应着顺服，也应着爱你的丈夫，如果你敢顺服的话，一切事情呢就迎刃而解了，就整个这个冲突呢就化解为没有事情了，这对整个的关系呢是很好的这个有益的这个帮助。 所以这个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因为在我们这个夫妻的这个关系，这个交往在接触当中，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当然如果能够彼此的商量，彼此的讨论，好，我一半红色一半蓝色又怎么样，或者把红跟蓝掺在一起，那个颜色是怎么样的，我不晓得啊。所以呢，这个都是能够成为讨论啊，不一定说你一定要跟着丈夫，丈夫讲是红就红蓝就蓝，不一定的，你可以跟他讨论的，好，让这个整个关系呢更加的融洽，好，大家都能够有谈有说有笑这样子。那么当我们讲到说顺服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呢，这边呢也讲到说我们要顺服丈夫呢，这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你看在这边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边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妻子，你想我一定要顺服主，那来到丈夫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说，哎，我不一定要顺服他。当然我明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丈夫所做的一个决定，不像基督所做的决定是完全对的。那我刚才所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这个可以洽商的这个余地叫空间啊，能够彼此的讨论。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尽量的去顺服，好像顺服主一样，那么你跟丈夫的这个关系呢就很好了。好，所以呢，当你很好的顺服丈夫的话，丈夫呢就觉得被尊重。男人呢，他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要被尊重，要被顺服的这种的这种心态。啊，这神放在我们，放在男人心中。那么如果你能够在这方面好好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顺服你的丈夫的话，我相信你的丈夫觉得，哎，这个我的太太很不同啊。啊，他信主之后呢，哎，他很听我的话，而以前呢整天跟我说跟我争吵，跟我作对，那信主之后他都尽量的顺服我。哇，很好的一个改变，一个生命上的一个改变。他就慢慢就说，什么导致你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他就说，哦，原来你信主，圣经的教导，教导你顺妻子要顺服丈夫，他慢慢慢慢会被感化过来，能够来相信主。所以接着顺服呢，在圣经里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来的。好，另外一个见证呢，妻子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是以行动来见证，以行动，不是单单以言语来见证。你看在这个彼得前书三章二节说，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啊。哦，这丈夫呢跟你活在一起，他不是要单单听你的话语罢了，哦，听你讲，哦，这主耶稣多么伟大，那神呢多么有爱心，神是多么圣洁的。那些跟你常常接触的人，常常跟你很亲密的那些人，他不单单注意你的话语罢了，他更注意你说了之后，你所做的到底有没有跟你所讲的一模一样。他们看的是你的一举一动，不单单是你的这个言语罢了。所以你作为一个妻子的，一定要以这个行动来表现，或者是体现出你自己的是个信仰。这边讲到有两点呢，看见你的有贞洁的品行呢，这边贞洁啊，不单单是指在性上的这个贞洁啊，所谓的对这个丈夫呢忠贞不渝啊，啊，忠贞不渝。这个呢贞洁的意思呢，它包括了其他方面， 因为贞洁在这方面它的意思是没有瑕疵或者没有污点的，所以不单单在性的事上你要贞洁，在其他方面呢，作为妻子呢也必须要能够保持圣洁，保持贞洁。那很多人，很多妻子可能在这个性的事上呢对丈夫呢很忠心，但是呢在期待的方面呢，他们可能就常常呢使丈夫呢不开心。我拿一个例子，到底做妻子的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这个孩子，有没有好好的料理家务？很多时候我说我妻子觉得哦，我已经很辛苦了，我已经很累了，特别是那种有工作的哈，他会觉得很累。是的，工作中呢还要照顾孩子，还要料理这个家务呢，是不简单的。但是呢你本身有没有说尽上自己的力量？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自己太过操劳了，工作多太过累了，那你可能考虑放下你的工作，能够专心的照顾孩子，照顾家务。因为你现在所投在孩子的这个身上的这些时间呢，将来呢对孩子呢有十分大的这个裨益啊，就很大的这个益处，对他们将来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你可能可以放下你的工作。那你要讲作为妻子的，你有没有花一点心思来预备食物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是很喜欢吃的啊，民以食为天啊，每一个人都喜欢吃东西的。所以呢如果餐桌上呢能够有预备一些美味的这个佳肴啊，啊，你让大家的这个食欲呢都增加，大家呢整个气氛呢都不同啊，都吃得津津有味，对不对啊？把整个气氛呢把它弄好了。那么作为妻子的，你有没有花时间陪你的丈夫呢？还是你整天就是忙着孩子，整天就是忙着家务，好像觉得怎么有时间陪丈夫呢？那作为信徒的，你们有没有两个人常常单独读经呢？有没有一起祷告？有没有一起的讨论分享？有两个人亲密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时间有没有啊？这种都要花时间的。你不可以说哦，结婚了，我已经这个大局已定了，那你就把两个人这个要彼此继续的建立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给忘记掉。哦，求神帮助，做妻子的，你还是要继续的跟你的丈夫有亲密的这关系。那么另外一点，到底有没有以神那种无条件的爱来接纳呢？那当然，当你还没有跟他结婚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他的一些弱点，但是当你跟他结婚之后呢，你发现他在许多方面呢都有一些不符合你的这个想法的这个地方，那你会不会因此而开始埋怨？埋怨为什么当初没有好好的睁开自己的眼睛，然后开始这边批评他，为什么你这个有这个弱点，为什么你有这个软弱的地方，为什么有这个短处，为什么你这做得不好，为什么那个地方你又做得不好。当一个妻子愿意跟丈夫活在一起的时候呢，这表示说两者呢都要彼此的接纳。当然彼此的接纳之后呢，就能够以爱来包容，以爱来饶恕，然后以致这两个人能够在爱中呢能够被建立，能够让神的话语呢来成为他们的这个帮助。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那么来到这个另外一点，他的这个行除了这个贞洁的行为，还有讲到这个敬畏的心啊。这个敬畏的心 这边可以解释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对神的敬畏，或者对丈夫的这个敬重。啊，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我们知道说这边呢是论到对丈夫的这种态度啊，所以呢这边讲到敬畏的心，我觉得是讲到这个敬重丈夫的这个心呢来的更加恰当。因为在别处呢我们也看到有讲到敬重丈夫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哦，你看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在原文你们都是同一个字根来的敬重啊，那边是讲到敬畏，你要好好的敬重你的丈夫，要尊重你的丈夫。所以你有没有好好的尊重你的丈夫呢？作为一个妻子，你有没有在别人面前呢你赞赏他，或者你在别人面前批评你的丈夫，说他的这个短处。那作为一个妻子的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讲你的这个丈夫的这个坏处啊，这是对他的这个形象，对他的这个自尊心呢是不好的啊。那即使你的丈夫呢当时有错的话，最好不要在别人面前呢直接的指责他，等到他回来家之后呢你才私底下跟他谈，我觉得这对他的这个自尊心会有帮助，而且你在众人面前呢你也把他尊为大啊，把你的丈夫看为被尊敬的那一位。那么当你的丈夫在讲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尽量的这个专心的来听，还是你漫不经心啊，毫不注意，或者很不耐烦？那如果你有不耐烦的这个心，叫漫不经心的这种态度呢，就表示说你对你丈夫所讲的东西呢不尊敬，也不敬重他。那即使他提出的东西，你尽量的给予适当的这个考虑啊，即使他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或者是不适合的地方，你可以慢慢的跟他解释，慢慢的跟他讲。那这样的话，就显示说你很看重你的丈夫，你很看重他的意见，你很看重他的为人。那这在于丈夫啊，他觉得你是你实在是对他有这个敬意啊，有尊敬他，看重他。那这是男人的这个自尊心，男人的这个内心的世界，他要他的妻子尊敬他啊，尊敬他，不是看扁你的丈夫，不是在人面前呢批评，不是在人面前呢奚落他，嘲笑他。 OK， 所以呢，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必须要用这个行为行动来见证，不是用言语，你要有一个贞洁的心啊，贞洁的心。刚才我说贞洁的心不单单是在性的事上，在其他的方面你有没有过错呢？啊，尽量的不要有过错，尽量的使你的丈夫呢感到欢喜。那么在这个尊敬方面，你要尽量的尊敬你的丈夫，让你丈夫呢就因着你的尊敬，他觉得诶，你是不同的，你知道怎么样做人啊，你知道怎么处事为人啊，而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女人罢了。你在我心目当中你是不同的，你在跟我相处方面你是最尊敬我的那一位，你知道吗？他会心中会这样想的。那我因着你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呢，他会慢慢慢慢被感化过来。那对于信主的丈夫，他就觉得说感谢主，我有这样的一个太太，我们能够彼此的尊敬，能够彼此的欣赏，能够彼此的建立，那这样的一个美好，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是多么的美好，是多么的被人所向往的啊！而在主里面的每一个信徒啊，你都能够靠着主的话语，靠着圣灵，都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美满的一个婚姻生活。 好，第三点，妻子应该有什么见证，好让他能够在这个婚姻上能够有更明朗。第三点，要活出内在的美，要活出内在的美。这边彼得前书三章三到四节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那这圣经呢，特别劝导这些做妻子的啊，要注意这方面，不要注重外面的这个编头发这些外在的东西。那这个呢，不是说女人或者作为太太的不用所谓的装扮自己，不要所谓注意的自己的这个穿着，不是的。他乃是告诉我们，不要看重外表过于内在的这个事实啊，不要看重外表，把外表看得很重要，而没有注意到里面内在，以致存着那种所谓虚荣的这个心啊，这是不对的。第二点呢，他也特别讲到是这边什么戴金饰啊，穿美衣啊，这表示说不要注重这奢华的这个装饰啊。有很多人呢，他买的衣服呢都是要买名牌的啊，要买特别贵的，要买在某一间公司所制造的那一种品牌的那种衣服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所不鼓励的。同时呢，也不要跟着这个潮流走啊，潮流呢叫你穿一些不恰当的那种衣服啊，不体面人的衣服啊，虽然是好看，虽然表面上世人很喜欢啊，有时候你发现到进来啊，那些在演艺圈的，你看当他们上台领奖的时候，你看他们的穿着是怎么样的，有时候真的是很让人感到很让人不敢看了，明白意思啊？哦，因为他穿的太过暴露了啊，太过不像样了。那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小心哦。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看重外表的这种装饰啊，不要跟着这些这些潮流而走。那另外一点讲，不要带这个金饰，不要编这个头发。这个也告诉我们，不要把这个注意力引到我的身上，引到你自己的身上啊，让人看我自己多漂亮啊，多有钱，炫耀自己，这是圣经所不赞同的。圣经要人看着我们，而看到主耶稣的这个形象，这个是圣经所要的，不是让人看到你自己本身而已。但是很多时候呢，女人甚至男人也会这样，也会这样的，把注意力引到自己的身上，看自己有多漂亮，有多有钱啊，多么有才干等等，这都是圣经所不要的。所以呢，我们就按照圣经所教导的，过着一个朴素的这个生活，可以装扮，但是不是浓妆艳抹，而且适当的而且正派的这些装饰。所以圣经呢有讲到一些正派的这个装饰啊，你看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这个衣裳为装饰。你看特别讲到说正派啊，这个衣裳呢有正派不正派的，有一些呢是奇装异怪服啊，很怪的啊，虽然是很鲜艳啊，很引人的注意力，但是呢那是不正派的。那你跟我呢，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绝对不要跟着走，不要穿那种衣服。 哦，因为他们要带出的是不同的这个目的。你知道每一种穿着啊，他都要有时候要带出一种某一种目的的，到底是要吸引人，还是引人想入非非，或者是让人想的这个合情合理的事情啊，这个我们要注意。所以呢，作为妻子的，不要穿那些妖艳的，乃是要端庄，乃是要正派啊。在家中呢，也穿的适合，然后给家人呢有这种清新、一种舒适的这个感觉，而不是随随便便的穿啊，穿的啊破破烂烂，不，这也不是圣经要教导的。所以呢，圣经更教导我们要女人啊，只要以里面啊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既宝贵的。那这边呢，圣经特别说以里面啊，里面存着。那这边呢，英文呢就更加的详细啊， But let it be the hidden man of the heart啊，里面的一个隐藏的这个人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里面的一个人，还有外面的这个外表的这个人。那我们要注重的是里面的那一个人啊， The hidden man， 你跟我要注重那一个，而不是这个外表罢了啊。当然你的里面怎么样，你也会透过外表的这个形象表露出来。一个自尊，一个所谓的自我形象很良好的一个人呢，他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自我形象的这个表露啊，他走起来呢也比较有信心啊，不会低着头啊，不会自卑等等。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人，是圣经说那里面的那个人啊，要是是长久温柔的，长久温柔。什么叫温柔啊？温柔就是说你蛮有这个怜悯，蛮有这个爱心，蛮有这个忍耐的心，不随随便便就发脾气的啊。有没有作为一个妻子的，有没有因着孩子一些声音就开始骂起来？会不会因着这个丈夫的一两句话就生气呢？啊，另外一个呢，圣经要的说是安静，安静，安静是不急躁，心中有主耶稣的这个平安。里面呢是有这个主所赐下的这个安宁。啊，不是一般上的人里面好像有很多这些好像这些老鼠啊，在里面走来走去的啊，撞来撞去的啊，坐立不安的啊。有时你看那些人呢、啊、他坐在，即使他坐在这个座位上，他的脚呢一定要摇动了，他手呢一定要动来动去的，你知道，这显示他里面呢没有这个安静的心啊。但是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呢，神所看重的是这个里面的这个心啊，这个心呢有没有安静，有没有温柔，有没有针对神。那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安静的心啊，你一定要处理你里面的这个东西，一定要处理这个里面的东西，这里面的这个人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的所谓的跟他相处。当这个里面的人说我恨那个人，我恨那个得罪我的人啊，如果你一直恨的话，你里面的那个人呢就有那种恨的那个怒气啊在里面，那你里面呢你就很，你整个人就很不舒服。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处理，你就来到神面前，你靠着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说要饶恕，要饶恕，你就靠神的话说我饶恕那个人。当你讲饶恕那个人的话，你的心中呢就有那平安。 那如果你的心里啊很急躁啊，一直不能够安静坐下来，那你就想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说要在神面前安静啊，因为主耶和华以色列圣者如曾如此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你就想说，我必须要安静在神面前。作为妻子的，有没有在神面前好好的安静下来？这个呢，决定你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家人，还有跟其他人相处的那种的这样子的关系。如果你没有一个温柔的心，如果你没有一个安静的心，有没有一个宁静的心，你怎么样能够很好的处理家庭里面这些家务？怎么能够跟那些人相处呢？人家讲一两句话，你丈夫讲一两句不动很难听的话，就开始破口大骂了，整个家庭呢的这个气氛呢就闹起来了，就僵起来了，对不对？充满那个火药的这个味道。所以呢，我们都要很注意里面的这个内心这个人。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是不会朽坏的， in not corruptible。而且神很看重的，神看重不是外表，神看重的乃是内心。你做东西在家里，你跟你家人相处的时候，神要看你怎么样来跟丈夫、跟家人相处。你是以爱吗？还是自私？你是以忍耐，还是以这个暴躁来相与家人相处？所以呢，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在这方面能够稍微注意。那这不单单是给妻子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要注重我们的这个内心，这个内心的世界，这个里面的这一个人。坦白说，这个就是灵魂来的。你跟我一定要知道他所讲的话，他所讲的话，如果里面来说我要去恨人，你要小心。如果你讲的里面说他教导你说你要去贪爱啊，去爱一些东西，你要小心是不是神所喜悦的。若不是的话，你一定要靠神的话语，靠圣灵来克服。你明白的是吗？在里面的这个人，所以圣经特别的注重。所以呢，丈夫最终啊，他对妻子的这个被妻子所吸引的，最终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内在的这个实质，内在的美。因为你当你跟一个人每一天相处的话，朝夕相处的话，你不是在看他的这个外表。虽然外表对于一些丈夫，对丈夫呢也是重要的，但是那个不是决定性。决定性的什么？是他内在的美。如果单单有这个外表的美，而没有内在的美啊，就好像一幅画罢了，挂在那墙壁供人欣赏罢了。但是呢，如果有内在的美，又能够照顾到自己的这个外表，这个妻子呢就好像一朵美丽的花，她能够散发出美丽的这个香味，而且能够绽放出这个美丽的这个光彩，让人呢心悦，让人感到高兴，让丈夫呢得到欢心。那这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美跟外在的美的不同。所以要特别注意。最后一点，妻子怎么样能够在她的婚姻或生活上呢能够有好的见证？她必须要 效仿好的这个榜样，效仿好的榜样。在这个第五节和第六节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边讲到说，有这些古时的这些妇人，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也是一样的，这样的顺服也是以内在的美，以这个内心的这个美，这个来顺服她的丈夫的。这教导作为妻子的，他们必须要常常的效法那种好的榜样，能够在灵命上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啊！不要以为说啊，我今天我结了婚啊，我已经是最好的妻子了，过了两年三年说还是一样的这个灵命的这个景况的话，就表示说你没有成长。作为一个妻子要继续的在生命上成长。你看在这边讲到什么呢？给我们几个提示。这边讲到古时的仰赖神啊，仰赖神。你问你自己，这位妻子，你有没有常常的仰赖神？你要你的生命成长啊，你一定要跟神有关系，你一定要常常来到他面前，常常从他那边得到力量，从他的话语学习。那如果你要最美的这个化妆品啊，你要从哪里买得到吗？从圣经里面买得到最美的这个化妆品，因为他教导里面给你里面的这个美，美化你里面的那个人。当你里面那个人美起来的时候呢，什么化妆品呢都比不了，他的笑就是那么是从内心的那种的笑，他那种的谈话呢能够造就人，他那种的帮助实在是能够成为人的这个造就。这个就是不同哦，能够仰赖神，常常亲近神。那作为妻子的，你不可以不亲近神，当然作为丈夫呢也同样的不可以不亲近神。每一个人一定要跟神一起的有着关系，亲密的关系。第二点呢，讲的说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圣洁。那讲到这个圣洁的圣洁这件事情呢，就说这个妇人呢是跟世界呢的分别出来的，是不跟着世界的潮流走的，不被世界的这个思想所影响的。那你要问你自己，你有没有跟着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走？那我不是讲，我不是说不可以跟着那些适当的这些潮流啊，我讲的这个乃是那些不适合的那些潮流。你买什么？有好的，有正派的，有些不正派的，你要必须要分辨出来，什么东西是应该跟的，什么东西是不应该跟的啊！你用电脑是应该跟的，但是用电脑来看那些不圣洁的东西，那种东西我们就不应该跟；用电脑来赌博，我们就不应该跟，对不对？啊，我们应该跟的乃是按照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你看，你要问你自己，你的生命圣洁不圣洁？有没有跟着世界分别出来，让人看出你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妇人呢？跟人不同的。然后，如果一个人单单注重外面的话，外表的话，他慢慢慢慢就变成很虚荣，他虚荣心很重的。你发现给你感觉是一种很虚假的一种感觉，只不过是外表罢了。但是如果有一个真正跟随神的话语，能够很踏实的过活的话，你发现他给你是一种很踏实很扎实的这感觉。这个人呢，他有内涵，他有内涵，他有着生命的这个实质在他里面，你可以感受得到的。这个是有神的话语和没有神的话语，圣洁跟不圣洁的。虽然外表虽然有些很漂亮，但是给人家感觉是不圣洁的。但是有些人很朴素， 但是给人家感觉是很圣洁，他不随便随便讲话，不随便跟着世界的这些潮流而走。这边呢，另外一点，这个人呢，你看呢，在这里，你们若行善，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边讲的说，这些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太太的，作为妻子的，他们一定要敢于行善，敢于做讨神喜悦的东西。比如说，我拿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教导说，如果你要好好的做一个妻子，你必须要跟神亲近。如果你不跟神亲近的话，你是做不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妻子。我说在属灵方面，然后你要跟神亲近吗？你要去敬拜，但是你敬拜你的另外一半，就你的丈夫不信，特别不信的，他说你不可以去敬拜，你要听谁呢？这边说，你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你的丈夫说，你去的话，我就不要跟你好，我就生气。你会怎么样？你会因着他这样子的恐吓而不去吗？答案当然不是的，你还是坚持，因为你知道这是对得起神，也对你的丈夫好的。我去是从神那边得着力量，我去我是借着从神那边得着力量来扶持，来帮助我的丈夫，也帮助我的家庭。所以这样的一个妇人呢，是神所喜悦的。这边讲说，便是撒拉的女儿的，就是我们是在属，我们是信主的，都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属灵的儿女的，也是撒拉的这个儿女。所以我们要常常提升我们的生命，不要把自己停留在某一个地方。有哪一个姐妹，哪一个弟兄有他的这个强处，我可以学习的吗？在古时候有一些人留下什么样的一些品德，我可以学习，让我的生命更加的能够被提升。就有一些人这样子的记载，这样的见证，说了这个 Sarah Edwards， Sarah Edwards 是这个Jonathan Edwards 的这个妻子啊。你知道 Jonathan Edwards？ Jonathan Edwards 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奉新家，也是这神学家，很有名的。他的妻子 Sarah Edwards 呢，他的这个强处是什么呢？他是忠于一般的这个平凡的事情， faithful in mundane， 就是平一般普通的东西，平时你做的，那煮饭他很忠心的煮，扫地他很忠心的扫，那洗衣他很忠心的洗，照顾孩子他很忠心的照顾，因为这是每一天他都要做的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作为一个妻子，能够在一般普通的这个世上呢，每一天都要做的世上呢，要忠心。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 Esther Ann Kim， Esther Ann Kim 呢，是一个这个韩国的一个女基督徒来的。她在日本攻打韩国的时候呢，日本的这个军队军事呢，要她向这个她的这个日本天王所谓的跪拜，他不肯，他坚持，他说我不跪拜，我只向我的神跪拜罢了。因此这样的缘故呢，他被抓到放在这个监牢里面。那即使这样，他也不反悔，他继续的坚持下去。而且在监牢里面呢，他有蛮有爱心，把自己的东西呢愿意让给那些其他的这些在监狱里面的人的吃。他至死忠心啊，有一本至死忠心，他的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品德，就是不屈服于这个人的这个威逼， 啊，他不受人的威逼啊欺负啊，这是他的这个强出来的。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太太一样的，如果这个是正确的原则，这是圣经的原则，你能够很好的坚持下去，这是也是神所啊看重，神所喜欢的。那么你另外一个可以学习的，就是有一个基督徒，他到一个另外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家里啊，他就看到这一句话写在这个门前。这句话写了什么呢？ Live well, love much, love often。 啊，当然我尝试翻译了，我希望我的翻译是能够到位哈。这个 live well 呢，我翻译成这个踏实的活， love much 就是多去爱，那么常欢笑。是的，他看到这个他觉得很有意思啊，那实在是要好好的这个生活，那生命呢必须要继续的成长，一个有意义的一个生活。那怎么样有一个意义的生活？必须要跟神建立关系，让你的家蛮有这个活力的。多去爱，是的，要爱自己的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不单单这样子，也要爱那些周遭有需要的人，不是单单顾到自己的家人而已。好，另外一点，常欢笑。我们常常喜欢说，如果我的家庭呢能够常常的有欢笑，那是多么好的，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这个理想的这个家庭这个画面，对不对？我们看到大家嘻嘻哈哈很高兴了。是的，如果我们靠着主，主在圣经里面说要靠主常常什么喜乐，坦白说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应该常常有欢笑的，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这一点。而每一个家庭呢都要有欢乐，而不是整天唉声叹气的。好，这是我们要学习。那作为妻子，如果能够在家中能够这样的把这些原则活出来哦，事情出来，你看对丈夫、对家人、对周遭的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来的。 Live well, love much, love often, 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妻子的见证，第一要以顺服来见证，顺服。圣经里面常常提醒妻子要顺服，而这个做法呢常常不容易。妻子她有这个罪性，她不愿意顺服，她总是要跟丈夫呢做，很多时候做对头啊，跟他们作对。但是你说不，你要尽量的顺服啊，因为神在他的创造里面呢，神设立男的作为领，作为头，女的顺服。当然丈夫也要有爱来爱他的妻子啊，在这样子的一个这关系的这个运作方面呢，你发现呢就配得很好，一个顺服，一个带领，一个又反过来爱对方，你就不会觉得辛苦了，不会觉得，你就不会觉得顺服是一个很辛苦的，反而觉得你顺服你会更被爱。这圣经里面教导，当然那些不信主的在这方面就有这个缺陷了。好，第二，以行动来见证。刚才我们讲到要以这个贞洁的这个行为，好，而且要有这个敬重丈夫的这个心啊。啊，贞洁刚才说不单单是在性方面的这个纯洁啊，而且是在各方面都没有瑕疵，尽量的讨丈夫的欢心，让他能够感到说这妻子呢很看顾，很看顾我，很爱我，而且也很敬重我啊，尊敬我。第三点，要活出内在的美。是的，你一定要真正的注重你里面的这一个你里面的这个美，里面的这个人，好好的把它活出来。当你有里面的美，你跟丈夫讲话的时候就不同了， 你是用爱心来讲话，你是用温柔来讲话，你是用以真诚的心来讲话，你的丈夫、你的孩子可以感受出来的，啊，这就是内在的美。你在远远的时候，当你在家的时候，他们都能感受到你的温暖，感受到你的这个和蔼可亲的那种的温情啊。这就是一个作为一个丈，作为妻子，作为一个母亲所能够发出来的这样子一个能力，要效仿好的榜样，一直在成长，一直在学习，好让你能够做一个更好的妻子，更加能够见证主，更加能够把人呢吸引到神那里去，好叫神的名呢得到荣耀。那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学习，不单单作为妻子的，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是要学习那适当的这些功课，好让我们能够见证主，能够荣耀主。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特别施恩给每一个作为妻子的，主啊，你给他们有特别的恩典力量来扮演他们的角色。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是不简单的，是不容易的。主啊，你自己怜悯，主啊，你既然把这样子的一个伴侣赐给这个丈夫，是让我们也相信你必定会给他们足够的恩典来完成他们的这个职责的，完成他们的角色。哦，主啊，你自己怜悯我们做丈夫的也能够特别的欣赏，能够特别的关心自己的太太，让我们是知道你所给我们的太太是你给我们最宝贵的这个礼物，让我们每一个做丈夫的都能够从心中来珍惜，来好好的来看顾他们，好好的来爱他们。主，你自己赐福于每一个你的儿女，叫他们能够组织成一个美满、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我们把他们交托给你，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